小菩萨，好，放手，请坐下来。那个刚刚早上慧勋法师讲的那个笑话，你们还记得吗？哎，你们醉过了没有？醉过了吗？醉过，醉过啦。那该不该清醒了？清醒了没有？还是我佛慈悲？慈悲了没有？还是阿弥陀佛，我没偷喝。好，善哉善哉哦，那善哉善哉，师父待会就考考你们哦，就知道啦。好，那个昨天我们已经跟各位哈、哦、介绍过了观世音菩萨，还有文殊师利菩萨，今天接着就下来要介绍我们的。那个大势大行普贤菩萨，还有大愿地藏王菩萨。那首先先跟各位介绍大行普贤菩萨。好，看一张。大行普贤菩萨为什么他会称他这个行齁、哦、有很多种发音，大横大行，一般都会有大行或者是大横，大横普贤菩萨。那怎么会称为普贤菩萨呢？不知道各位小菩萨还记不记得之前昨天师父在跟各位介绍的时候，菩萨的立名是依什么而立的？来跟各位跟师父讲一下，大声的讲一下。德恨齁，对，没有错。大行普贤菩萨是大乘佛教里面行愿的一个象征。怎么说行愿呢？因为他确实把他所发的愿确确实实能够用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让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能够依循他所发的大愿而来付诸于行动哦。所以说呢，在大乘佛教里面是一个行愿的象征。他本身呢，普贤菩萨修集了菩萨救护众生的无边行愿，就代表就是说，如果我们如果我们入了佛门啊、哦、不管你是属于声闻身的，还是辟支佛身的，还是属于菩萨行的啊、哦、在中国佛教一般都是属于菩萨行的比较多。声闻身跟辟支佛身，小菩萨可能比较少听到，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属于菩萨身啊、哦、菩萨身就是要依着十大愿而来行无边的行愿啊、哦，他是具足无量行愿，普现于一切佛刹的大乘圣者。具足无量行愿代表普遍一切、哦、他的德恨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他具足无量行愿，称之为普，普遍的意思。然后呢，普现于一切佛刹叫做普贤，因为呢他把他的德恨具足的展现出来、哦、所以说符合具足无量行愿，普现于一切佛刹的大乘行者。然后呢，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大乘美术馆里面，我们常常都会看到哦，释迦牟尼佛属于中尊，然后呢另外文殊菩萨在释迦牟尼佛的左边哦，然后呢普贤菩萨就在我们的右边。如果小菩萨，你们如果常常亲近道场的，你们应该多多少少也会听到或者是看到，如果你们有仔细观察的话，我们进到一个道场，是不是面对大殿，我们的面对大殿的右手边那是什么楼知道吗？我们称之为文殊楼。面对大殿的左手边那叫普贤楼。那因为哦，我们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哦，以中间就是代表大雄宝殿，那是代表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意思，它的左右两边、哦、那以这样子的一个行形来立，文殊楼是属于男生住的地方，普贤楼是属于女众住的地方。所以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排列方式，你看男生跟女生是分开坐的，你们也可以称之为文殊的地方，普贤该坐的地方。我们比较少，如果常常亲近佛门的道场，就会知道说哦， 如果以尊称来讲的话，可以称之为普贤帝、文殊帝啊。好，下一章。那文殊菩萨，因为他是象征智慧正三德；普贤菩萨呢，则是显示的理、定、行三德。那因为智慧正这个部分是属于比较属于那种理上的，理上的话就是说，一直在文殊上在着重，智慧上的一种探究而已。普贤呢，则显示理定行，就是说，他把道理做出来的，做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在修行上，文殊重在一切般若，而普贤则重在一切三昧。三昧就是等持的意思，等持就是所有的他的这些十大愿能够很平均的、很平等的持续延续下去啊。所以说，两位菩萨德行的配合，象征着大乘精神最究竟的完成。那其实师父介绍到这边来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呢，如果以最终的教主是以释迦牟尼佛一尊就够了，其实就像一间大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其实他需不需要具备每一样东西都要会，并不一定。但是呢，佛不太一样啊。师父举这个例子是来说，让你们比较能够容易懂。其实董事长他身边也要有总经理，也要有副总经理、协理、经理等等的这些职称来陪衬这位总经理啊，董事长。所以说呢，在娑婆世界里面，这两位菩萨就代表着教主释迦牟尼佛本身的左右手一样哦。所以说呢，在华严的华严经里面，将两位菩萨跟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称之为华严三圣。在华严经里面，普贤行愿品广义指三世诸佛同有的因位行位，因为普贤十大愿，你只要具足每一样每一样都能够持坚持的持行，就是说持坐，它就能够圆满达到果位。那我们来看看十大行愿，普贤十大行愿的内容，好，请老师播放一下啊。小菩萨可以不用这个时候抄没关系，因为师父待会会一个愿一个愿秀给大家看哦。好，普贤十大愿，跟各位考考看，十大愿当中，小菩萨能够说出几个愿来？有没有能够全部都说完的？那个先放下来，我先问女生菩萨，女生菩萨好像吵到现在都嗨不起来，很多小队老师都说，真的嗨不起来，来。请女生小菩萨，你们不要因为人数比男生菩萨少，你们就觉得好像没有人气的。不会啦，师父还是蛮注重你们的啊。你看我们早上圣玄法师都一直站在男生那边，师父现在站在女生这边，能够将普贤十大行愿十个大愿，顺序没关系，但是能够十个大愿都说出来的，请举手。没有半个啊，真的要放弃？放弃吗？要问男生的哦。噔噔噔噔噔，好，我们问男生小菩萨，顺序颠倒没关系，但是能够十个大愿都念出来的，请举手。一个，好，那个师父的乔巴公仔送出去了，但是我会请园长帮我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那个哦。来，笔电哦，来，请他说明一下。来，起来说一下十个大愿哦。
我是大力队的林浩荣，第一是那个一则，
你可以了，
称赞如来三。
啊，好，没关系，坐下来，师傅有让你念完，师傅的时间就没了。好，没关系。那个大奖下次我准备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龙猫过来。好。iPad 可能师傅就要装好几年了。好，那个请老师下一张。依者礼敬诸佛十大愿的抬头。礼敬诸佛，因为师傅在这几天当中哦，其实将所有的课程听下来，其实我们的佛法里面 都一直强调诸众生皆有成佛的德性啊。所以说呢，其实在座的所有一切小菩萨、小队老师都是佛法，都是未来佛啊。现在说虽然轮回到人的这个身体，但是呢，以后在十法界的轮回当中，我们这样子轮回轮回，有一天绝对会让我们能够成佛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呢，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十大愿当中，第一个就是礼敬诸佛哦。师父虽然在有一些这个活动当中，有时候要求你们稍微口气硬一点点，但是呢，毕竟就像今天早上上的课一样，我们来到这边是参加生命教育哦。生命教育就是对于你以后未来的人生扎下一个根，这是蛮重要的。所以说有时候口气比较重一点，其实也是一种教育你们啊，并不是说不礼敬你们。第二个，称赞如来。我们常常对于所有的这些面对面的人，以什么口气讲对人讲话是最好的？柔软语。柔软语对人家讲话其实是最让能够喜欢听的。但是呢，这个柔软语的讲话并不是出自于那种谄媚、阿谀奉承的那种行为。哎呀，你好帅哦！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你好吗？那就拍马屁了，那就不叫称赞如来。好，第三，广修供养。我们前几天有放生，其实那个也是一种供养，这个也是在供养的含摄里面。就像师父前几天讲的，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你们就是供养无畏的心，让那些蚯蚓能够活得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更能够没有压力的生存下去。第四，忏除业障。师父你们有没有犯过错？有，对。所以说呢，从你出生到现在，扣掉你以前没有办法记忆的那个时光当中，从你开始有印象起，你就会有犯错的机会了。所以说呢，在无始劫来呢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犯了多少的罪业啊。所以说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业力，业力不可转。就像我们那一天看的那个一样，你插那个棋子，它有依射到依报跟正报啊。所以说呢，忏除业障，师父在这边做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在阿含经里面，如果常常听佛法的人都会听得到。一杯盐水如果用很小的杯子放一大汤匙的盐巴进去，那个盐水绝对不能让你能够喝得下去。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一杯盐水换到稍微你炒菜的锅子里面，水再加多一点，是不是那个盐水就可以让我们拿来喝，它的咸度就不会那么咸了。我们的业障就是这样子，我们的业障就像这样子。如果你抱着惭愧忏悔的心，一直对佛菩萨忏悔你过去生中所造的恶业，他的罪业就会像盐水一样一直稀释。他的业力虽然不可转，但是呢，他会大业化小业，小业化轻业。因为怎么说呢，佛法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一个专业名词我有点忘记了。他就是说你这个缘没有办法具足了，所以他这个恶缘一直没有办法进来。就像那个有一个老和尚，他本来一直他有一个皇帝供养他的一个金钵啊，那个金钵哇，他非常的欢喜，非常的一个非常的真爱。有一天呢，他在打坐的时候啊，无常鬼就来了，无常鬼就来要拿他索命了，因为他已经人寿已经到期了，要给他索命。那索命呢，有一次他就听，他那个无常鬼，因为他在定中嘛，定中无常鬼就找不到他，那无常鬼就去问地，就去问那个土地神，那土地神就跟那个两个无常鬼说， 你只要去翻弄它的金钵，它就会出定了，你就能够锁拿它。好，这个无常鬼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妙法，当然呢，他就利用他的神通，把他的金钵弄在地上，锵锵锵，弄出声音来。结果那个老和尚就出定了，一出定，哇，就被这个两个无常鬼给捉拿了。但是呢，因为毕竟他本来他就是已经得道高僧了，只是说他对这个金钵还非常的珍惜。那他就跟那个无常鬼说：“哎，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让我把一些事情做完交代之后，我再跟你们到地府去报道。”哦，那因为毕竟他是得道禅师，他知道他的执着点在哪里，所以他就把他的钵再打破。打破之后呢，他就在日定。当然呢、啊，无常鬼就找不到他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缘。他的缘没有办法具足的时候，你的恶业他就没有办法进来了。除非说你这个缘在聚集了，在聚集之后，你就必须要感这个恶报或者是善报。好，下一章第五个，水洗功德。水洗功德的意义，我们又要讲到，比如说，哎，就像今天早上慧勋法师所说的，哎，修善积福。我们在任何的时钟当中，你看那个瓶子掉在地上，顺手捡起来，其实也是一种水洗功德。因为你看，把这个垃圾捡起来，人家是当成宝，你当成垃圾，你把它捡起来放在资源回收桶里面，是不是让后来看到的人会觉得，哇，这个地板，这个地上很干净。第六，勤转法轮。对于师父刚刚要走进来的时候，哦，因为碍于执心观的关系，你们可能就是，哎，我一定要双手合十，然后呢，把身体站好，师父从中间走进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举动，有时候感到会觉得啊不耐烦的感觉。但是其实你们的心虽然没有说很恳切，至诚恳切，但是呢，你们至少有把这个相做出来，哦，这就是一种勤转法轮的一种象征哦。好，下一章，请佛注视，请未来佛注视。就像你们要毕业了，你们要毕业的时候，老师跟你是不是多少都产生一些感情的？过程当中虽然会产生一些些许的摩擦，不过呢，毕竟你要将踏入另外一个学习的环境的时候，你对你们老师会不会觉得，哎呀，我很喜欢我的老师，我希望跟这个老师再继续接触，再次跟他学习。所以说呢，这就是请佛注视的一种。因为身为一个出家人，如果有法可以修，那当然就是很恳切他能够维持正法的意思啊。常随佛学，既然请佛注视了，绝对能够必须要常随佛学。为什么？因为你请人家注视下来，你就必须要跟着他学习，这样请他注视才有意义。不然你请人家留下来之后，你不跟随人家学习，那常随佛学这个意义就失去掉了。你看娑婆世界，比如真那如来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即一切佛刹知一切如来，从初发心到精进不退，以生命布施乃至树驾成大菩提。师父第一天跟你们上课，你看释迦牟尼佛为了修苦行，你看瘦的这样子，连那个排骨都看出来了，所以说他为了我们众生，然后呢在舍生命布施，哦，现就是行种种的苦行，哦，然后呢在即将入涅槃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在他入涅槃之前跟他学习，那就很可惜的，哦。好，下一章，恒顺众生，随顺十方一切十方刹一切众生之种种差别，饶益平等，以大悲心随众生故，能成就供养如来。这其实也就是一种随喜赞叹的意思。随顺众生呢，这个其实都要，这个意义代表就是什么？我们早上看的那个大善跟大恶，什么叫大善？什么叫大恶？其实都要看你的心。旁边的人有时候也是一种 那个随顺众生，比如说诶，他做了一个大善，或者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善，在我们的感觉是小小善，但是如果你在旁边能够随喜赞叹，哇，你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举手之劳的举动是非常好的，让人家非常的称赞啊，这就是一种供养，使普皆回向。普皆回向就是将你之前从一到第九的这些功德普皆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说以上功德一切功德悉回向尽法界一切众生，令彼等常得安乐，乃至成就无上菩提啊！就是说，我也将我的功德，就像我所赚的钱一样，全部都布施给你们，让你们能够跟我一样，在衣食生活上毫无顾虑啊！好，下一张。那让每一个行愿都以华严法界遍于十方三世无穷尽无间断哦。这个就是说，其实，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心常存普贤十大愿，普贤十大愿在佛门课诵当中哦，它是属于我们都会祖师大德都会将它归纳为早上。为什么？因为在早上我们要有出发心的时候，就像在砥砺我们，我们必须要在这一整天当中，看能不能够随顺众生，看能不能够随喜赞叹众生，看能不能够称赞如来，请佛注视的种种的这些。如果你在这一整天当中，你能够略作一二，那代表你在佛法的道路上又踏上了一步了。好，我们看一下。刚刚师父讲的普贤十大愿在课诵当中，在佛门课诵里面，它是属于早上的。在晚上我们的课诵就会唱到这个普贤菩萨警钟记啊。所以说呢，普贤菩萨确确实实是将他的心愿确确实实的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能够身体力行的一种行为跟那个愿力啊。普贤菩萨警钟记在晚上的时候会跟我们这样子做，世日已过，命已随减，如少水鱼，实有何乐？这个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看，今天已经过了，我们的命虽然在呼吸间，从早上床铺起来之后，你醒了到现在，你看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你的生命也是这样子，随之递减，就像如少，你看那个鱼啊，如果少掉的水，它是不是能够再生存下去？没有办法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人世间的一些快乐也是短暂的，也是无常的。大众当勤精进，如旧投然。大众就的意思就是说，大众师哦，各位小菩萨，各位小队老师，当勤精进，如旧投然，但念无常，胜勿放逸啊！但念无常，就如同命已随减一样。你看，无常的脚步。一直跟在我们的后面哦。那但念无常，胜勿放逸，就是说，你看，师父举一个例子，如果全世界最富有的那个比尔盖茨，他的钱美金100块掉在地上，要不要去捡？要不要捡？要不要捡？要还是不要？他的比尔盖茨哦，他掉了100块美金，要不要捡？不要还是要？要的举手。好，不要的举手。啊，都一半一半哦，好像但是要的不要的比较啊，要的比较多。那师父跟你们讲，其实他不能捡，为什么？他捡下去，弯下腰起来捡，他的损失就大过于那个100块美金。为什么？他赚钱是以秒在赚的。你看看我们的手机是不是以秒计费？一秒钟就是零点多少，零点多少，你有办法赚以这样子的方式赚钱吗？没有办法。所以说呢，你看但念无常，胜勿放逸，你有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浪费掉？对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觉得啊，我还年轻，我可以浪费一点点啊，这觉得没什么。但是对于师父前几天讲的上了年纪的人，你再跟他说啊， 日子还可以再放逸，已经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是不敢放逸了哦。好，就普贤菩萨就到这边，接下来我们介绍大愿地藏王菩萨。下一张，地藏王菩萨被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依经典所记载，地藏菩萨受世尊附属，出现于世尊入灭后至弥勒佛出世的无佛时代，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属于相法转时啊。你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前几天师父有跟你们讲过相法转时。誓愿嫉妒教化六道一切众生后死愿成佛。所以说呢，他发这个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哦，这个因为这个愿，所以我们尊称他为大愿菩萨。然后地藏菩萨又别称慈地菩萨、无边心菩萨跟地藏王菩萨哦。下一张，地藏地的意思是大地，你看我们承载啊，这个大地承载我们。藏是含藏、伏藏的意思，在佛法中为藏是库藏的之意。地藏之含义，一方面是从地而说，地是四大之一，地水火空哦。那能承担一切。比喻菩萨的功德，能为众生而荷担一切难行苦行。然后呢，地藏菩萨能含藏种种的功德，能引生一切功德，所以难行苦行，故名地藏。下一章，我们这个，因为在地藏经里面齁，有宣说地藏菩萨成为地藏菩萨的一个因缘果报齁。那我们第一个，他过去生当中为大张遮子，第二，在久远劫前过了张遮子之后，他还是一个名为光目女的一个众生哦。那下一章，在过去久远劫时也是一个国王，那在国王之后，他就是一个婆罗门女。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是张遮子的部分哦，待会就能够看到光目女的部分，那个婆罗门女的部分，哦，那个现在的卡通真的是很好看。好，那师父在做最后的一个结束哦。在中国呢，你看这两天来我们都介绍了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为什么我们都比较常听到哦观世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这两位菩萨的名称？师父举这个例子齁，因为呢，你看看中国的一个地理环境齁，我们因为普陀山在这边，九华山在这边，所以说呢，它非常的靠近啊，台湾在这边。那因为中国佛教从当初齁，是从沿岸一直过来到中国，都到台湾来的，所以说呢，五台山跟峨眉山都比较属于内地的一个佛教思想范围哦。所以说呢，因为地理关系哦，我们台湾会比较普遍听到普陀山跟九华山这两个菩萨的名字。那这两个菩萨，这两个地方就是这两位菩萨的圣地哦。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地，九华山呢是大愿地藏王菩萨的圣地哦。那因为他们本身里面也有相当多的一些传说哦，所以说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师父再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结束，阿弥陀佛。